好，谈完了最重要的分类了，就是三种分类跟两种的分类了。接下来谈到其他的分类，例如了哈，要小圣学位的八忍八智了哈。这见到位总共有16仙嘛哈，见到位是15仙了哈，见到位15仙，这是16。然后第16仙，如果在有部来讲，第16仙就是到出果了的。以及当然有次第，就是有超越证的了，但基本上就是先出果了，出果。以及阿罗汉位的尽智无生智，这属于声闻的了。这些各位可以参考注脚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若以大圣来讲，若以唯识系啦，唯识学系又开为什么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圆净智。密宗又加上了一个法界体现智了，所以成为佛果的五智。关于密宗，他坛场他有五方佛是吗？有方，成为五智。至于导师刮舞起来，妙观察之平等性智是通于菩萨位了。我们来看，就是唯识学系的了，就是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，还有平等性智，还有大圆净智，这四种智慧当中，请问我们唯识说转世成智是吗？转世成智，这样的话，成所作智是什么事转成的？成所作智就是前五事了，前五事作事的啊，前五事。而至于妙观察智呢，第六意识；平等性智第七事；大圆净智呢，第八事是吧？那就转世成智，转八事成四智嘛哈。至于为什么这边只有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是通菩萨位？大家有听过吗？就是前五世啊跟第八世什么果地才转是吗？果地才转，就是那只有佛才有的智慧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像我们现在学佛，我们最主要是用什么智慧？第六意识了。第六意识是最强的是吗？第六意识来，所以说平等性质还是从哪里观察？就第六意识，就是妙，就是我们第六意识观察，然后再深细，就是在更深刻，在殿中又能够更深细的观察到我们的内心，是吗？不单是在殿中了，我们现在也要随时，虽然我们潜意识是吗？我们在三心位也要随时去跟那个地方哈，去跟他接触了。怎么接触啊？怎么去跟那个地方接触啊？那就一般我们讲到一根比较深细那一部分，一根比较深细，下意识，我们平常就要去随时跟他保持联系。那怎么保持联系啊？我们以前讲过嘛，就例如说，我第六意识听不太懂是吗？第六意识听不太懂，但是我很诚意的、很诚恳的，打从内心很诚恳的什么去听、去接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在跟那一部分在接触了，是吧？那个我们说如果以唯识来讲啊，不是熏成种子吗？熏成种子。我们这样的方式它就会进来啊。那平常我们如果说 在有时候我们心情突然怎么样来的，闷闷的啦，或是怎么样的，没有无事就来的那些，或者有时候我们冒出什么念头出来，自己压抑一下，那些我们都知道，那是从比较深的那一部分起来的，那我们就随时去观察它。我们没事怎么会突然来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好好的去观察它。我们在善心位，这时候就随时要接触。然后在定中，那更能够深观我们的那个整个的来龙去脉了。但是我们在善心位就可以了，渐渐去，要起来，它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们就可以了。但是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嘛，因为善心位了。但是我们要去觉知它，这样才能够跟我们的心，跟我们自己的心做朋友，是吗？跟我们心做朋友。或者说我们不太知道嘞，那什么叫心不知道，每天都跟着心跑，跟着他跑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这样的话就是从妙观察智，所以在妙观察智来带，就是来去转化那个平等心智。平等心就是第七识了，第七识就是第七识比较神奇，莫那识什么，就是从观察智，就是从意识，然后再意识转了，第七识就跟着。这里就牵涉到了前五识，在部派就有这样的争论了。就是一般在部派就说到六识来说嘛，佛也说六识嘛。第六意识有染有清净的，而且能够离染，那没有问题。有染而且能够离染，大家都承认。如果第六意识还不能够离染的话，那我们不用修行了，是吗？所以第六意识有染，但是它能够离染，大家各个部派都承认。但是前五识就有问题了，部派之间就不一定都完全同意了。就是前五识到底有没有染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前五识到底能不能够离染，有没有那离染的功能？那在部派就各家的说法就不一样了。有人说前五识没有染。有的说前五识不能够离染。如果说成所作智是只有佛才有的话，啊，基本上就比较偏重在说前五识它是没办法离。而且第六意识也没有办法对前五识有转变作用。就是前五识它本身的特质就这样，所以那只有到成佛才有可能转。那请问各位觉得到底是前五识有没有离染的功能啊？如果前五识没有离染的功能的话，那就会偏向于在定中修了，定中修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念佛啊，每天念佛，那个也不能离染了。所以如果这个就决定修行的方式了。所以前五识不能离染的话，它就会趋向于定中修，就第六意识嘛，因为定就是由意识来修。但是如果前五识可以离染，就会动中修，会说动中也能够修行。因为前五识啊，在眼见色，前五识有离染的功能。当然离染的功能当然没有第六意识这么强了，就是因为没这么强，才会在部外才会有争论的。好，例如啦，又这人王护国间呢，也说明从菩萨到佛国未有无忍呢，哈，这是各位可以参考注脚。总之呢，上面种种的分类是吗？导师做一个总结了哈。总之，佛法一。种种不同的意义，还有不同的阶段安立种种智慧的类别。不同的阶段就是修行的位阶，是吗？依种种的不同意义，就是不是有意名吗？种种的意名，既然有不同的名称，就有它不同的意义。依着不同名称有不同的意义，导致最重要的 指出用三个的，三个那是在哪里啊？在前面，只是要让各位再理解一下什么叫依着不同意义了。我们翻到13页了，第二节是说到会之名义以救济体相，是吗？会之名义有种种的义名，就是依着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了，这些都是会的义名，是吗？所指的内容虽然没有多大差别，但是在佛法的说明上，这些名称的案例各有它什么特殊的含义，是吗？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导师特别提到三种，是吗？我们翻到下一页，就是般若，就是般若舍那跟毗婆舍那，是吗？就是慧跟智跟观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依着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含义了哈，放回来就不同的意义了哈，还有不同的位阶，不同意义跟不同位阶之间不是完全隔离的了哈。就是刚才说到了哈，我们说到有时候就是般若跟舍那跟毗婆舍那了哈，就是这一类呢，它也有虽然是依着不同的意义而安立不同的名称，是吗？这个也是有不是随便安立的，也有说到也有跟修行的过程也有关系嘛，是吗？所以这两类啊不是截然二分的。所以依着不同的意义不同的阶段安立种种的智慧类别。接下来就提醒我们了哈，这类别尽管多至无量无边呢，我们现在还举不了多少几个，尽管是无量无边，就其极行者所证的就是唯一真如法性，所证的就是唯一真如法性，这样能证的智慧呢也唯一什么如如智，所以以如如智弃如如理，如如智没有差别，是吗？而达到虽然前面都有差别无量无边的智慧分别，是吗？但是其实就其极到最终啊，所证的就是唯一真如法性，能证的呢智慧也是唯一如如智，所以以如如智弃如如理，达到圆满无碍的最高境界了。最高境界，这最高境界还有分是吗？怎么分呢？我们说般若的救济体相有四个，是吗？哪四个？般若的救济体相四个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性智，什么性智一如，是吗？第二个呢，悲智交融，各位不要印记啦，因为前面两个就是什么，就是人的三大特征哦，是吗？信念跟智慧，是吗？第二个呢，慈悲跟智慧了，都依着智慧来领导一切功德，是吗？第三个也是一样，定慧均衡，是吗？还是不要离开智慧，定慧均衡。第四个呢，理智什么？理智平等，就这边如如智弃如如理了，理智平等。那最高的理智平等啊，最高的理智平等那就是佛咯。佛。同样证到这个呢。所以佛还是一样，如如智弃如如理，那中道实证，究竟圆满的中道实证。出果也是这样，出地也是这样。因为要证的实相就只有一个，是吗？因为初期大圣龙树论就是同样要三圣共空，都要证到这个，要证到这个如如理，要证到这个如如理还是要什么智慧？如如智啦，如智。只是一个是太虚空智，毛孔空智，是吗？这个是在跟大家做一些贯穿的哈，就这样来理解，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去 贯通他们。好，我们翻到这里关于如如志气如如理了，放了一些注脚了，各位有因缘就可以去看它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一章最精彩最重要的一节了，就是慧是关键，慧是关键。各位，我们这学期没有剩多少堂，我们下个礼拜又放假了。放假，学院有事吧？对。下星期不单单这堂课放假了，礼拜三到礼拜五都放假是吧？各位很高兴啊，还是不是很高兴？刚才那个疑问好像有点，所以我们可能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是吗？其实刚才那些实在是跟各位有些在做复习了。好，这一节是我们刚才说到了，是最重要的了，内容是最丰富的。这跟我们修行是大有关系，就是慧是关键呢，慧是关键。我们慧就是以分别抉择是吗？分别抉择、巡视等等为性的了。这样它到底分别什么？就是它的所关键到底是什么了？佛曾经这样说了：若以一法不骗之，不作证，而不得解脱。在《阿含经》这样说，在注脚有了，各位去看。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为了要求解脱嘞，要达到这个目的啊，因为一定要有甚深智慧，什么？甚深智慧要什么？骗通一切诸法，通达它，就是以一法不骗之，不作证，就不得解脱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以法不骗之，不作证，就不得解脱？因为实相是什么？实相，我们说实相就是骗一切法的什么实相嘛，是吗？所以要如果以一法不骗之，不作证，就不得解脱了。这在声闻也是一样了，要一切法去解脱。一切法是什么？一切法。如果在阿含经讲，一切法是什么？没有离开应住界啊。有时候五蕴也是在说我们有情的身心是吗？有时候说一切法还是说五蕴，而六处也是一样。六处主要是为什么五蕴可以摄一切法呢？因为五蕴不单是有情的身心呐，摄蕴可以摄外在的一切气世间吗？还是一切法了？我们说解脱道是观察什么？观察尽起诸生，观察自己无我无所是吗？无我无我所，那就是无蕴了。观察自己就是无蕴是吗？最重要是这个，要观察一切法，还是包括无蕴的一切法是吗？外在的摄蕴也是一样，还是在无蕴当中呢？所以要以若依法不骗之，不作证，就不得解脱了。所以生活还是要观一切法的。所以慧的所关键就是一切法，然后在一切法的什么？一切法的空无我性啊，什么？一切法的空无我性，才能够得解脱啊！要骗通，要就通达这个，而且究竟还是要悟入什么？空无我性呢、啊？而空无我性就是一切法的。一切法的一切法的实相嘛，所以佛法最极重视的出世慧，就是它的特质是在什么？在依法上去怎么证见什么普遍的法现，普遍就是一切法的法现呢，就是空性了，就是无我空了，空无我。 好，接下来就说到在会学，在会学当中，依着行者的根性不一样，就分成两种，就分成小圣跟大圣。有智慧就分成小圣慧跟大圣慧，因为小圣慧这样的慧呢，是大圣也要有的，大圣兼有的啦。所以小圣慧又称为什么？三圣共慧了，三圣共。大圣慧呢，就只有菩萨才有的，所以不共二圣，所以又成大圣不共慧了。就像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分成三圣共法，是吗？三圣共法的主机就是解脱道咯，就小圣咯。但是那三圣都要有的法，就是菩萨也要有的法啦，所以叫做三圣共慧啦，就是叫做三圣共法。大圣不共法就是大圣特有的法，这边也一样咯，大圣慧是菩萨特有的，所以叫不共二圣，所以叫不共，就大圣不共慧啦。至于这个三圣共慧、大圣不共慧的差别，就是所观境的不同。但是不管是三圣共慧或是大圣不共慧，都是出世间智慧，都是要什么观一切法，要观一切法。这样我们来看哦，这样的话，三圣共慧跟大圣不共慧的差别就是所观境不同。但是所观境大小圣的智慧都要观一切法，是吗？这样的话，它到底什么样的不同？接下来会做说明了哈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二圣学者的观境可以说只是什么样？见取诸身，就是直接观察，依着自身来观察，自身观察，自身就是无蕴了，是吗？观察自己的无蕴，主要是观察自我身心做观了哈。菩萨行者就不单单是自我身心的观察，不单单是这个，而且对于身心以外的层层叉叉无尽的世界，一切事事物无不遍观，包括菩萨的修行位阶、佛国的不可思议功德等等的，菩萨佛的一切等等的功德，一切事事物无不遍观呢。好，关于那注脚了哈，关于注脚大致上有两大类，就是关于三乘共法眼、三乘共空的这一部分。还有第二个我们放到下一页了，还有关于大小圣的分别是以心行来做分别了。大家可以去观察，可以有时间可以看一下了。所以等到我们这个这一段说完之后，再来看这一部分，可能大家会更熟悉为什么放在这里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这里说到，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什么三圣共慧的关键了。三圣共慧的关键，第一个先说到什么四谛跟缘起，就好像老师在成佛之道的三圣共法章这一部分也说到，佛说解脱到什么四谛已缘起了，四谛已缘起。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声闻的关键是什么？观什么？自我的身心，是吗？自我的身心，所以它重视在什么？有情的身心，有情的身心，就是进取诸身，观察有情的身心。这样跟缘起四谛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缘起四谛，它是什么的缘起四谛啊？缘起四谛，那当然是说一切法的咯，一切法，一切法。而这样的话，声闻的一切法是所观境，是观察什么？有情的身心，观察自身的身心，就观察五蕴，在五蕴当中观察什么？四谛跟缘起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五蕴当中。我们说要依着四俗谛入第一谛，是吗？在四俗谛的差别方向，我们说观察五蕴的什么四谛跟缘起了。我们世间也在观察我们的身心，是吗？要怎么样去观察？哇，就是依着四俗谛缘起， 性空的缘起。我们在导师常说嘛，哈，四谛跟缘起之间只是说明的差别而已嘛，它具体内容还是没有多大差别。这也会说说明，我们接着来看呢，哈，好，就是四谛。金都美说知四谛即是声闻慧啦，四谛即是声闻。这四谛的内容是什么？苦就是有情身心上的生老病死等缺陷，就是一般讲的七苦。七苦，七苦呢，总有什么五蕴俱是吗？五蕴炽盛苦，那就八苦了。所以苦，五蕴炽盛苦，就是在有情的身心上苦果嘛。苦果就是什么？蕴出界咯，蕴出界，这就是苦。我们要先要知道，有情身心本身是苦的，生死是苦的，然后造成有情身心的无边痛苦的因缘到底是什么？哎，这就急了，就是造成生死苦果的力量。苦是果嘛，哈，苦果。我们一般讲说苦果是什么？苦果就是无蕴。蕴处界什么？诶，从我知道就这样说咯。苦，苦，八苦是吗？总有五蕴俱是吗？就开始讲蕴，开始讲处是吗？开始讲界，六界是吗？那就苦果，苦果。那不要离开我们有情身心。苦果就是最现实的存在是吗？最现实的，哦，我们就这苦果。原来这苦果是什么？缘起法，它有它的原因，那就急，那就急。只以灭了就离气，离气是烦恼因啊，那个苦果就不生了，就是即灭。然后修道要灭了就要有道，是吗？所以这四谛法门可谓说是流转超出的两重因果，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呐，是吗？流转门跟还灭门，那缘起了。所以其重点是在有情的身心，是在观察有情的流转门跟还灭门，所以没有离开有情的，所以叫进取诸身，观察自己身心。然后现在的大家也在观察自我身心是吗？现在的世间呐，也是心理学也是观察身心是吗？我们的道德伦理道德也是在观察我们身心，都在这些。但是佛法呢，不离开这些，更什么更？依着什么缘起法来观察了，缘起来观察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心、我们的心理活动、我们的生理、生理活动等等的蕴处界是吗？等等的，都是用什么来观察？这边先讲到用四谛的方式来观察，先观察我这个无蕴是苦，然后观察无蕴为什么会产生苦，观察到还有疾，最重要就是烦恼是吗？有烦恼有业，最重要就是烦恼。在苦集灭到那个极地啊，极地啊，最重要就是爱，主要是爱烦恼。然后离去灭，离开什么灭啊？就还是我们这个无蕴身心的灭嘛，无蕴身心的灭。那修道呢？修道在哪里修？依着什么来修？还是依着无蕴呢？依着无蕴那个哈，心心所是好的心心所，跟八正道相应的心心所了，来修了，是吗？来。相应的心心所包括我们的身啊，包括我们的身是吗？身身口意三业来修咯，没有离开我们的有情身心啊。所以苦集灭道在暗经来讲最重要，在声闻声闻来讲就是依着什么？依着有情的身心在做说明。所以咯，知四谛就是知道有情生死已解脱的因果了，没有离开有情身心了，而去观察，离开有情身心去观察天文地理，不是一样咯？我们菩萨不是广观一切法空吗？广观一切法是事事物物哦，事事物物，但是不要离开我们有情身心了，不要离开有情去广观一切法了，因为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对着有情而存在的啦。如果有情不存在的话，那一切一切的法不用说它的啦，怎么说它？而是说他叫有情啊，有情事啊，他说啊，所以无情的话，如果没有有情，一切都不用说了啦，也没办法说。所以一切一切的存在都要依着有情而存在，才有意义的。 我们这样的话来观察一切法，那才有那个什么，才不会离开佛法，不会离开佛法。所以以四谛为观境的观慧，可以分成两方面，就是对于四谛四相的了解，那就法住智；对于四谛理性的证悟，那就涅槃智。这样以四谛为观境是吗？这样对观境，刚才又说到咯，说到声闻的观境，小声的观境就是尽起诸声。这样尽起诸声，又在这又说以四谛为观境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观境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佛法的观境没有离开事，没有离开理是吗？没有离开事，没有离开理啊，我们要依着事来观察它的理啊。尽起诸声就观察，然后要依着那事啊，就是五蕴那样的事来观察什么？观察它的理，观察理在这边的理是什么？四谛理啊，四谛理。观察什么？五蕴，五蕴本身是苦的，苦的造成五蕴苦的这个原因是什么？这就是己，而就是爱。啊，这个五蕴苦这样苦果要怎么去灭？是可以灭的，是可以灭，是吗？只要己灭，那原因灭，那苦果就灭嘛。啊，这个要有方法，那修道咯。那都是从缘起四相，就是从声闻的观境，就是尽起诸声。那从这里观察什么？他的理怎么观察他的理？就是现在讲的，就用四谛理来观察他，苦集灭道来观察他。所以这里又分成了，所以四谛四相的了知就是法住智，对四谛理性的那涅槃智，这在就着什么？就是四谛这个地方在说他了。因为四谛也没有离开四相啊，还是没有离开四相来观察的，所以对于四谛四相的了解，什么四相了解？就是对于五蕴的四相的了解啊，四相了解，那就法住智，就缘起因果了。缘起因果就是不是有生死的因果跟那个解脱的因果吗？因果四相的理解，那就法住智。对因果理四谛理性的证悟，那就涅槃智。如果对于四谛理性，如果以这个有部来讲啊，就四谛十六形象是吗？四谛十六形象，那苦谛的形象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嘛，是吗？就是、那就是他的理性。但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那在哪里表现？还是在具体的四相上表现，那就是四谛的四相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所以四相跟理性的谛观呢，那就是什么？法住智跟涅槃智的正德。因为法住智早就这边分法嘛，就是法住智是观察四相的嘛。涅槃智是观察他的理性的，这在这边这样分了哈。但如果在后期，他就不会只是观察事相了，因为知一法住智知一切法即灭，那即灭一切法即灭，那就是在指理性了。但在这边是这样来分了，所以是三乘共会应有的内容，就是三种共会也要有法住智，也要涅槃智了。但是初学的那法住智、涅槃智当然是不是那么深刻了、因为涅槃智就在观察理性是吧？观察幻灭这一部分，这边的说法了、佛经除了四智之外，还说到缘起是吗？缘起是还是依着生命的起灭现象，缘起分十二支。你看在安静的缘起十二支都是有情跟有情有关系的啦。无明无情不会有无明啦，是吗？无情也没有行啦，是吗？那房子倒下压死人，他有没有业力啊？他没有业力啦，是吧？除非齁，我的大力士齁，把房子齁推倒压死人，是吗？好像我骑车是吗？撞到人。车子本身没有业力了，但是我就有业力了，是吧？因为有钱。 所以如果依着这样啊，如果说我们说声音啊，声音如果说在，如果说我们这样来理解啊，我们说诶，离在在有部把它说部派把它分成声音什么，有直受说出来声音是吗，就是有情说出来声音。另外一种无直受的声音，就是无情无化出来声音，好像风吹的那种声音。诶，又把它分还另外一类是什么，合在一起，就好像我拿着鼓棒敲鼓，喂，跟齁、哦、风吹鼓而有声音的，或者说风吹叶子有声音的，不同哦。因为一个是透过什么友情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依着这样来看，那样的分类齁、哦、不是无聊的分类哦，还是有它的价值在的。是吗？因为我们去敲的时候，还有友情的那个在里面嘛，是吗？所以同样唱一首歌是吗？同样唱一首歌，每个人唱表达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或者同样一个每个人用这个鼓去敲敲的哦，每个人表现出来就会不一样。好，从无明言行一直那就流转门喽、哦，就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那一文就流转门。这个就是四谛当中的苦集二谛了。还灭门，那是四谛当中的灭道二谛了。所以四谛跟十二缘起说明的方式虽然有不同，但是意义没有多大差别了。所以可以这样来说了，我们看注脚37了，嗯，大致上导师是这样说了，就是一个说明上有差别，只是在说一个是竖的说明，一个是横的分类，是吗？竖的说明，什么叫竖的说明？什么叫横？基本上是这样了哈，缘起法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等等这样的，就是。一系列的说明了，是吧？但是四谛呢，苦集灭道就是，横的说明。这样什么叫横的说明？竖的说明。如果要更清楚理解，我们看到注脚37，注脚37引文二的倒数第四行第三行，我们看那刮胡了哈，然后十二缘起也能够做四谛观。例如老死、老死集、老死灭、灭老死之道，就是佛经中说的44字了。老死，老死的原因是什么？就前面了，生言老死是吗？生言老死，老死灭，老死怎么能够灭？就修道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他每一支啊，前后两支他都可以做什么四谛来观，十二支前后两支都可以用四谛来观。我们说无明言行，无明言行，行就是果是吗？啊，无明言行，行就是果，那个无明呢、啊，就是他的因喽、哦，那因就是他的集啦、啊，一样喽。行缘事是吗？行缘事。就是行缘事，就是有行为因的话，它就会产生什么事的这样的果嘛。所以这两支也可以做的四谛来做，所以这样可以大概也可以理解它是横的说明了。缘起法是竖的说明，但是只是说明的不同了，内容还是一样。好，二圣呢？哈，二圣是发厌离心。求了生死正涅槃，所以便依着这个四谛或缘起的关门去修学。所以小圣圣典当中基本上都特别偏重在这一部分。所以啊，例如诚实论它就依着四谛的次第而开章的了。而南方传来的解脱道论了哈，解脱道论， 现在的南方的那个就是清净道论哦，清净道论也是还是依着这个解脱道论。说到慧解也是什么？先说了知五蕴处界是吗？生死果报，种种世间的思想入手，还是从这边入手，然后再谈到证悟无常无我之极灭法性，都是这样了。那这个呢，声闻，但是导师也是这样说咯，在佛说解脱到四谛已缘起是吗？接下来是什么？甚深诸佛法还是由事而显示，还是由这个四谛而缘起而显示了？甚深诸佛法就是大乘不共法了，大乘不共法还是没有离开四谛已缘起的，是吧？龙树论的八部中道中论啊，不是八部缘起，还是没有离开四谛已缘起的。就像声闻是毛孔空智是吗？大圣是什么？太虚空智，还是不能够离开空，不能离开空，三乘共空。那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？那在大乘不共会再做说明。所以我们一般有说声闻是什么？有量四谛是吗？大圣是无量四谛是吗？无量四谛。那在这里虽然观察四谛缘起，它是以有情观察有情啊，它因为尽起诸生嘛，它因为它只要解脱就好了，而了生死解脱就好了。我们只要观察自己身心是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嘛，只要真的观察到无我无我所，因为这个是骗一切法有为相嘛，我只要在我的五蕴身心当中观察到骗一切法有为相的无我无我所空，那就解脱了，就解脱。好，接下来说到缘起的三法印哦，缘起的三法印。我们一般说到三法印是吗？但是导师特别给他这个是三法印，是缘起的三法印。为什么说到是缘起的三法印呢？哈？我们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啦。我们说三法印是什么？是什么法印？三法印：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极境，是吗？但是我们说一切法就是缘起法，是吗？这样缘起法怎么样跟三法印说到说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法印？我们说诸行无常，无常是什么？生灭嘛，哈。我们无常在暗经就在佛法当中。什么叫无常？都用生灭来表现，生灭无常，无常生灭是吗？这样如何？为什么会有这生灭现象啊？我们说什么叫缘起法？因缘和合它就生是吗？因缘离散呢，它就灭。因缘和合生，因缘离散它灭了。和合生离散灭，所以它的生灭相啊，无常的生灭相，要在什么缘起相上去观察它咯，那才会深刻咯。我说生灭相，生灭相，如果没有再观察，哦，它原来是因缘和合，它就升起来，哦，因缘离散，它就灭，一样咯。诸法无我也是一样咯。诸法无我，那无我是诸法是通有为跟涅槃都是无我嘛。哦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观察，在观察的时候，我们观察它为什么是无我，因为它是众缘和合的五蕴，就好像我这个有情是什么五蕴和合的，五蕴的这个众缘的和合的。所以就正好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嘛。观察我们这个有情就是五蕴合合而成的，那当然是无我了。是吗？涅槃极境呢，因为就是观察是无常无我的，如果以大乘来观的话，就是无常无我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它就是空极性的，当体它就是空极性的。当体它就是空极性，是吧？当然就没有实在性，无声是吗？无声，所以没有实在性，那就空寂性了。没有实在性就空寂性。那其实导师常说到三法印及一时相应是吗？我们刚才是说要用缘起法来观察它的三法印是吗？ 次第的三法印一样咯，一时相应也是缘起的一时相应，因为一时相应就是空性咯，就是缘起的什么缘起的法性呢。至于如果在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，三法印就可以说就是我们刚才的说法，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是吗？是无常相，是无我相，是无生相是吗？那三个相状，但是我们如果观察它无常的时候，无常现象是吗？无常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现象？因为它是常性不可得。无常相为什么会有无常相？因为它是常性不可得，所以才幻现出什么因和它就生，因与离散它就灭的这无常相。这样的常性不可得就是什么空性哦，因为空性就不可得，那就空，那就是在一时相应跟上法印做结合，那还是什么缘起的上法印，缘起的一时相应呢？前面也是一样咯，四谛没有离开缘起是吗？缘起的流转门，缘起的幻灭门，就是四谛，所以还是不要离开缘起来观察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，对于三法印哈，前面说到就是四谛跟缘起了，四谛跟缘起，接下来就是它的观境了。我们说观境有四跟理嘛，四主要就是境起住身，观理的这一部分呢，前面说到四谛跟缘起了，当然四谛还可以分成什么四谛理跟四谛事嘛哈，这里是。这样来四谛事还是用四谛来观四谛事的，这个是一类，就是缘起这一类啦。接下来用三法印、三法印这一类的，这个还是什么声闻要观的观境呢？还是要观境。这个观境呢，还是不离开事，就不离开自己的身心来观察三法印呢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。事跟理我们都不要离开事，就是不要离开世俗地啦，不要离开世俗地，这样来观察世俗地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，这样各位可以比较清楚了。如果不太清楚，我们回去还要再想思维，清楚了回去更要想，更要去思维它，让它想清楚了，想清楚来，那才会渐渐的会有一些力量出来了，文慧的力量了，文慧的力量我们不要轻忽它了，有文慧才有思慧，有思慧才有修慧啦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回向了。